没有不乖的宠物，只有不会养的主人。大家好，我是宁卫，欢迎来到我的养宠小课堂。我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也就是说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惯、性格特点，那么成年后甚至到了你老了都会保持这样的习惯和特点。那么对于狗狗来说也同样如此。幼犬的这个时期呢，就像是我们人建立最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时期。如果这个时候你能给它建立良好的认知习惯、生活习惯，能够对外界的刺激有良好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一生都将是受益的。幼犬社会化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这是狗狗认知这个世界、学习怎么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阶段，在它的一生中至关重要。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幼犬社会化，分成三大部分。一、幼犬社会化的重要性。第二、如何进行幼犬社会化的训练。第三、错过了幼犬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了解幼犬社会化，我们首先要了解幼犬社会化的时期和重要性。幼犬从一个月大，也就是30天龄，到三个月，也就是90天龄，这中间的60天就是幼犬社会化时期，也是狗狗一生中最重要的60天。这60天的驯养结果几乎可以说是定义了它未来的性格和行为走向。你给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你们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了它的终生。如果它在这个时期接触到了任何一种新的刺激物，并且在接触的同时并没有把这种接触与不良的因素联系到一起，比如啊，他看到了一辆汽车，没有被人吓或者没有被人惩罚到，而是平平静静的就这么让这辆车过去了，那么基本上接触3到5次过后，这个狗狗终生见到汽车都形成了脱敏，它就不会呢再对汽车产生很强烈的焦虑感，所以呢它就不会出现追呀或者对汽车叫啊这样的行为。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有的主人呢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幼犬社会化的一个进程。相反，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狗狗成年后出现我们不太喜欢的行为，比方说害怕陌生人啊，害怕突然的响声啊，或者不会跟其他狗狗社交啊，或者对某些特殊的环境反应太过激烈啊，这些行为呢大部分都是由于幼犬社会化时期完成不好导致的。给大家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幼犬时期呢肯定呢是要给小狗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打疫苗。有的主人呢在家里呢自己就给他打了，那这样呢这个结果呢反应的就不是很明显。但是只要你带你的狗狗在幼犬社会化时期，也就1到3月龄的过程中呢带他去医院啊，宠物医院打过一次疫苗，那么他呢就会被几个白大褂呢摁在那里哈，整个这个过程给他打疫苗嘛。所以你的狗狗你会发现从这以后呢他基本上终生见到穿白大褂的，闻到医院的味道呢都会选择的就是逃跑。那我们也可以管这个叫做幼犬社会化非常不成功的反面典型，也就是应该让他在学习如何应对打针的黄金时期呢反而呢让他被医生摁在了那里，所以呢他就会觉着在这个过程中打针啊，包括见到医生甚至见到医院都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并且这个恐惧感将持续终生。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一般狗狗发情呢是在春秋两季，很多狗呢是在冬天，也就是11、12月份出生的，那么一般它的幼犬社会化时期呢就恰逢了啊，也就它的1到3月龄就恰逢了我们中国的农历的春节。所以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哈，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小狗，也就是说它在1到3月龄的时候有可能还在喝妈妈的奶，或者是在被主人喂食刚刚开始喂食犬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期呢正好是我们春节，也就是出现鞭炮声音非常密集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他由于他在吃饭的过程中，他在喝妈妈的奶的过程中听到了鞭炮的声音，所以说呢也就在幼犬社会化时期呢实现了对于鞭炮的完全脱敏。那么反之如果不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狗狗呢，那他可能就会发生的就是错过了幼犬社会化时期，进入了中国的农历的春节，所以当他在听到鞭炮的时候就会反应为极度的恐惧，当我们的主人如果处理不当的话，那么导致的就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他会终生的非常的害怕鞭炮的声音，以至于到成年后这种行为会变得变本加厉。那如果错过了幼犬社会化时期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拿鞭炮声举例，如果你没有让他在关键的时期经历过这种突然的声音，然后与好的这种反应， 连好的这种事物联系到一起的话，等它到了一岁之后，你的狗狗一旦听到这种声音就会非常的害怕，就会乱跑，甚至有的狗狗就会躲到角落里不敢出来。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给它进行脱敏训练了。办法呢，就是你要在它听到鞭炮的声音的时候呢，给它拿它非常爱吃的食物让它去吃，把鞭炮的声音和好吃的食物呢联系到一起。但是一旦你的狗狗过了一岁零以后，你还想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非常麻烦的就是你至少经过1200次的操作，让你的狗狗对这个鞭炮声音形成脱敏。一直这样连接与好吃的东西链接1200次后，它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时期变得更晚，比如过了3岁后，你要想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就要连接7000多次了，那可以说几乎就是不能完成的了。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幼犬社会化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去呵护自己的狗狗，加强狗狗的监护和对它的正确的引导训练，尽可能的避免它在这个时期习得那些不良的反应，对任何事物产生不良的记忆。如何对自己的幼犬进行社会化？首先，不要随便带你的幼犬就到那些宠物密集的地方去。有的时候很多成年犬在一起玩得非常的开心，你突然呢把你的幼犬放在那儿，你又不能确定这些成年犬的狗品是否可靠。如果幼犬在社会化关键时期被成年犬欺负过，或者是不小心碰伤过，那么等到它性成熟后，随着它自己的身体变得强壮，它应对一些事物就很容易出现小题大做。有的狗在8-9月龄以后突然开始对别的狗嗷嗷乱叫，或者主动攻击，或者对别的人有过激的反应，但是呢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主人就说哎呀我的狗肯定是被谁吓到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他在幼年期经历过心理或者生理上的创伤事件，这些经历呢在他8月龄性成熟之前呢看似呢并不怎么重要，但是8月龄以后他的后续影响就会显得相当的夸张。第二呢，让狗狗去接触10种不同类型的犬或是其他的动物。咱们国内呢有很多主人特别喜欢带着自己的狗狗啊去参与那种特别犬种的聚会，比如说啊养法斗的聚会啊，养金毛的聚会啊。狗狗成年后对同类适应很好，是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是在幼犬时期，我奉劝大家呢千万不要只这么做，一定要让你的狗去认识10个不同品种的犬，且这10个不同品种的犬呢外形差异啊颜色差异啊尽量要大一些。养狗的朋友都应该能够很简单的想到，有的小的哈体型，有的大的，还有的黑的，有的花的，有的白的，有的一色的哈，这样不同的这种外貌的狗，包括还有长毛短毛的。所以你只要确认对方的狗是友好的，就可以让你的狗狗跟它进行接触，并且奖励双方接触的行为。甚至你还可以让你的狗狗去接触一些其他的物种，比如像猫咪啊，像兔子呀，啊这种非同类的动物。当他在1到3月龄的时候正确的和这些动物呢进行过接触，并且呢没有任何不良的记忆，当然如果你能够给他一些食物进行匹对，那么他呢终生呢就会觉得这些动物是好的。但是务必要记得，在跟其他的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千万要确认这个动物呢不会欺负到他啊，不会不小心的弄伤他，而是双方呢进行了很友好的接触，互相嗅闻啊，或者就走开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准备充足的零食来去转移狗狗的注意力，并且奖励它的行为。那有了这样的适应的过程以后，它终生见到这些动物呢都会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让它来接触10个不同工种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呢把宠物带到身边，未来呢它一定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应该提前让它进行脱敏。但狗狗是怎么来区分不同特色的人呢？它不像我们人一样哈，可能根据我们着装的不同啊，或者是根据我们这个说话的方式的不同啊，来区分我们不同的人。狗狗呢非常有意思，它是通过气味来辨别的。它认为呢，从事不同工种的人呢，身上就会有不同种类的味道。所以说呢，这个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的司机呢，可能就会有这个汽油的味道哈，坐办公室的人呢，可能就会有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味道。那厨子呢，毋庸置疑肯定会有美味的味道。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让它去接触未来可能会接触到的啊各种各样的味道。那包括比如我们有可能未来还要接触到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医师啊。那当它跟这些不同的工种的人有良好的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同样都给它一些良好的食物，让它进行联想，也可以让它这些人呢帮助你来喂食你的狗狗，这样呢比你去喂的效果呢还会更好。 那狗狗在这个过程中呢，得到了好的反馈，它就会觉得呢，哎，这些人都还不错哈。未来它只要闻到呢，散发着类似味道的人呢，不会紧张，而且呢，它会表现得非常的友好。那你可能会问了哈，为什么是十个品种的狗狗，十个品种的人？因为呢，狗狗的品种呢也有上百种哈，人的工种就上万个了哈，我们不可能都接触到。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呢，叫做泛化。就是如果你能够让它接触十个以上不同品种的犬，接触十个以上不同工种的人的话，那么它都能给它带来良好的反应以后呢，你的狗狗呢就会把这种感觉呢泛化到几乎所有品种的犬和所有工种的人了。那么除了接触动物和人之外呢，我们还要带狗狗呢体验各种不同的声音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鞭炮的声音啊，洗衣机的声音啊，消防车的声音啊，啊还有像音乐的声音啊，门铃的声音啊等等。很多人会问我哈，为什么我的狗一听到门铃就会叫？它很有可能就是在它的幼犬社会化时期就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声音，所以它才会突然听到这个声音有这种过激的反应。所以总结下来呢，幼犬社会化有四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不要随便带幼犬到宠物密集的地方去，如果它被成年犬欺负了，或者让它受到了伤害，严重影响它以后的性格。第二呢，要尽早带幼犬去接触不同种类的狗狗，甚至不同类的动物，让他们进行良好的社交。第三呢，就是带狗狗接触不同行业的人，让狗狗对这些气味呢产生良好熟悉的反应，以后呢见到这些人呢就不会出现那种过激的反应。第四呢，就是要带狗狗去接触各种未来要遇到的声音，因为狗狗对于声音反应非常的敏感，像是鞭炮啊、汽车啊、警铃啊，还有一些家用电器的声音啊，包括吹风机的声音啊，这些都是在狗狗未来生活中都会必须面对的。所以以上这些呢都用到了泛化的道理，让狗狗呢以一推百，从而实现对陌生人和事物的脱敏。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幼犬社会化时期我们应该带着它去进行的内容。那么有的人就会问了，我领到我的狗狗已经四五个月了，我该怎么办？甚至我领到我的狗的时候都已经两岁了，我能怎么办？那我可以告诉你，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脱敏方法其实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狗，只是说幼犬社会化时期导致的结果将是影响终生最快也是最稳定的。错过了幼犬社会化的黄金期，你只要继续努力，狗狗的行为还是会得到一定的纠正的。不过呢，就是随着狗狗年龄的增长，这种难度和操作的时长呢也会加大而已。话呢又说回来了，随着我们科技经济的发展，生活中不断蹦出来新生事物，因此我们每年谈论幼犬社会化话题的时候都得扩充内容。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让狗狗学会面对扫地机器人、吸尘器之类的，只要未来生活中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事物，我们就有必要让狗狗在幼犬社会化时期甚至尽可能早的去学会面对它。不管你的狗已经多大了，如果你往他的生活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东西，那么你都有义务在他见到这个新玩意儿的时候给他提供一些好吃的东西，让狗狗把这样新生的事物和好的感觉联系到一起，那么狗狗未来就能正确面对同样类型的东西。所以幼犬社会化的这个思路其实可以延伸到成年狗狗身上，延伸到一切对于狗狗来说的新事物上，并不局限幼犬。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幼犬社会化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幼犬社会化。不要随便带狗狗去宠物密集的地方，并且要让它尽早接触不同品种的狗狗、不同工种的人以及不同的声音，并且产生良好反应。另外，即使错过了幼犬社会化的黄金时段也没关系，方法同样适用，只是难度加大了而已。希望听完这节课，家有幼犬的主人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期，如果家里的狗狗错过了最佳幼犬社会化时期，主人也可以好好的进行补救。今天课后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狗狗还有哪些行为问题是幼犬社会化没有做好导致的，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踊跃讨论一下，我也会挑选个别问题给出针对性的回复，帮助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专门来聊聊很多主人关心的喂养问题，如何选择合适的狗粮，如何让狗狗好好吃饭，下次慢慢告诉你，我们下期见。